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今天这个单元呢，不晓得有没有很怀念的龟儿子或是闺蜜，因为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新闻时事的单元。
没错，
对，那在十月底，那就我就搜集了一些最近我觉得蛮值得分享的一些大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回来和大家分享。那同样的呢，照惯例我还是有三个让 Grace 来选要先讲什么。
好期待哦。
好，我有一个你
我刚刚又失声了
我们多体谅他，因为他最近真的很累，好不好？
好，
我有一个惊悚的，然后一个是有灵异的，另外一个是沉重的，你选一个。
他这次都没有开心的哦。
没有，因为我觉得最近开心的事情就是那种很没什么，我觉得很不值得拿来分享。
那先听灵异的好了。
好，灵异的，
因为我现在刚好我突然没声音了。
好，灵异的这个呢是闹鬼的首相公邸。
哪里的首相？
你要不要猜看看？
英国？
不是英国。
法国？
也不是法国。
还有哪里有首相啊？
我们东方也有啊。
日本？
没错，就是日本的首相公邸。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吵蛮久了啦，就算是流传蛮久的一个传说，但是因为最近刚好有新首相，就是岸田文雄已经上任了，就是到现在应该是快两个礼拜，所以这件闹鬼的事情呢就又被再次被媒体翻出来在讲。那我先讲一下，在日本啊，首相办公的地方会被称作是官邸，就我们一般比较常听到的是官邸这个词。而公邸是什么呢？公邸其实是让首相住的地方，所以为了方便首相办公，所以公邸的位置通常都会紧邻在官邸隔壁。根据日本的国家公务员宿舍法规定啊，首相公邸它可以免费提供给首相使用，政府不会强制你入住哦，你是可以选择你不要入住的。但是即使你不入住，政府每年还是会编 1.6 亿日元的预算去维护公邸，非常多钱，
所以就是不住白不住嘛。
对，那新的日本首相就岸田文雄，他上任到现在两个礼拜嘛，日本政府呢却一直迟迟没有公布他到底要住不住，就连内阁的一个长官叫做松野博一，他被媒体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一直说哦没有啦，首相他会综合评估各种状况，然后再来做决定，就是回答的很含糊。所以外界就一直很好奇说，岸田文雄他一直不愿意搬进去公邸住的原因，是不是就和这个流传很久的闹鬼的传说有关？
你说大家笑他怕鬼、哦、
我觉得现在大家是在看好戏，因为后面有几个传说是有被应验，好像是真的，所以如果他真的不住的话，好像就间接证实这件事真的是真的。根据外媒报道，岸田文雄他不是第一个不愿意搬进去公邸的日本首相，在他之前的安倍晋三，然后还有菅义伟也都没有入住，导致公邸他其实从2012年野田佳彦下台之后就一直闲置到现在，等于说至少有 1.6 乘以8是多少，等于有12.8亿的日元用来维护这个东西，
然后就是维护一个空屋。
对，就是维护一个空屋。那过去有不少传言指出，就是这些首相之所以不愿意迁入，第一个是有幽灵嘛，第二个就是你只要一入住，政权会瞬间短命很多，你的政治生涯可能会画下句点。
天哪。
对，那公邸呢，它过去一开始不是 for 首相住的，它也是拿来跟官邸一样也是办公用的。但是当时啊，还在办公的时候就已经接连发生过好几次暗杀的事件，像是1932年的5月，那个时候的首相叫做全养义，他被一个深夜闯入的海军将校刺杀，死在会客厅。
你说真的刺杀成功了？
对对对对。那1936年呢，那个时候日本有226政变，那一位陆军将校他闯进官邸，然后刺杀当时的首相叫做冈田启介。这两件事情之后，首相公邸就成了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凶宅。那日本的周刊新潮这个杂志有报道说，就日本的第75任首相叫做宇野宗佑，曾经透露他在公邸里面打开浴室水龙头的时候，亲眼见到水龙头流出来的不是水，是鲜血。 他就吓到，而且他说不是那种好像是血撑在水里面，他说是像我们人化开皮肤的那一种鲜血，
好像就是浓浓的
鲜血。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吓到。还有第八十任的首相叫做羽田孜，他的夫人呢也有曾经说过，他们一家人在入住宫邸之前就已经有感觉到房子好像不太对劲，以至于他们在入住的期间每天都会在宫邸撒盐驱邪。而且重点是我有去看照片，宫邸他妈超大，就是
那要撒多少盐，好浪费、哦、
他们不用亲自撒，他就叫那些什么佣人什么叫他们去撒就好，你看每个保全 每个人撒一点点就可以撒完了啦。
可是盐虽然不贵，但是这样也是蛮浪费的。
对啦，而且我在想说应该对土好像影响蛮不好的。
哦是哦，对耶，
对啊，撒盐对那个土地其实蛮不好的。好，那在宫邸里面啊遇过鬼最多次的就是第85任的首相叫做森西朗，他曾经在夜里面啊听到幽灵转动门把的声音，而且就是那种咔啦咔啦咔啦咔啦，一直吵他。然后还曾经在晚上的时候听到穿着军靴走路的脚步声，走到他的房门口就停了，打开房门却见不到任何人，所以就让他感到很害怕，就是连续发生的几起事件。那安倍晋三他有在电视节目中坦承说，从森喜朗前首相那里听到过有关于幽灵的事情。一般来说幽灵是没有脚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森喜朗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上半身只有脚。在一段采访中还有讲到这件事情，等于说就是首相也间接证实了宫邸好像真的有闹鬼的传言。那这是前面有闹鬼的部分，另外一个不是说会变短命政权吗？
嗯，
那这个都市传说呢其实是指说除了小泉纯一郎其中一任首相之外，所有入住宫邸的首相都是不知道像是被诅咒还是怎样，他们大多都只要任期一年就会被迫请辞，不是主动哦，大多数都是被迫请辞。包含2006年安倍晋三他第一次担任首相的时候，就曾经非常高调的就搬进去住，然后就入住没多久呢，他的身体就越变越糟，一年之内就罹患了溃疡性的结肠炎，所以就被迫下台。
好可怕哦。
对，可是之后呢他第二次是2012年的时候又担任首相嘛，他这次就学乖了，他坚持拒绝说他绝对不要搬进去那个鬼房子，
老子就是怕鬼怎么样。
对，然后结果他一不搬，他成为任期最久的首相。就是完全间接证实了这个传说，你知道吗？大致这个新闻大致上就这样啦。但是现在就是各个媒体都在关注说到底岸田文雄这次会不会入住，因为他如果不入住的话感觉也像是担心自己会变得短命政权，
就大家就想笑他胆小鬼。
好，那接下来你要听哪一个？我有一个
我已经忘记有什么了，
有一个惊悚的跟一个沉重的。
惊悚的先好了。
好，我觉得这个你一定会很有反应。
什么意思？你说哪边会有反应？
你的心灵还有精神、
oh, OK
一定很有反应，因为其实 Grace 录到现在已经有点体力不支，他也在打呵欠，我觉得这个新闻一定可以让你马上精神抖擞起来。
好，
这个主题叫做恐怖的枕边人。好，到底是哪里恐怖呢？就是根据每日邮报，
让我猜他怎样恐怖。嗯，他阳痿
这也是蛮恐怖的，但是不是
他睡到一半会丢高。
嗯，不是。
好吧，不想猜了。
我突然进入海龟汤的环节。好啦，我给你一个提示，他对老婆做了一件恐怖的事。
嗯，他在打炮的时候睡着。
你蛮注重性生活的。
你这么说好像是哎、欸，
对啊，前面又提到养肥，然后现在又说打到睡着。
他骚老婆的养。
嗯，好啦，总之就是他骚扰老婆。
不想给我猜。
对，好，我直接讲好了。嗯，那就是《每日邮报》报道说，在法国的南部有一名68岁的老翁，他去年2020年的9月，他因为在一间超市，然后他偷拍了女顾客的裙底，所以他被警方逮捕。然后结果那个警方在问讯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老翁他整个人就是很紧张，他觉得他的神色很奇怪，感觉这个人好像在隐瞒一些 什么事情，他们就推测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初犯，就想说要继续更深入的调查他，就把他转交给当时的心理医生去接手。结果医师心理医生对他做完检定之后，认定他非常有可能是一名惯性的偷窥性变态，所以呢他就要求也不是要求啦，就是他就建议警方说可以去搜索看看老翁的房子，应该会有收获，因为他觉得他严重的程度应该不是初犯，是严重的累犯。然后结果呢一查不得了，警方他在搜查老翁屋子的过程中查获了一台电脑，然后三张记忆卡，两只手机，还有一台摄影机，里面呢有大量的性虐及性侵犯的不雅影片。
天哪，
重点是片中的女主角呢全部都是老翁现年61岁的老婆。对，那你应该会很好奇想说，诶，这些性虐不雅片难道是老翁对妻子做的吗？不是，完全不是。结果老翁他就坦承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就是他承认自己在2010到2020的11年期间，他很常在食物里面加入镇静剂迷昏妻子，然后事前在网络上找到同好，等到妻子昏倒之后，让这些陌生男人进到家中和妻子发生性关系，以及对他施以性虐待。
天哪，
所以他就是迷昏了自己的老婆之后，然后让陌生男子去对他做不好的事情，
然后他老婆完全不知情。
完全不知情，这我等下后面会补充。那他自己就在旁边，通常他都是第三者在录，偶尔会加入，但是数量相较之下很少。那警方展开调查之后啊，一共掌握到49名涉案人士，其中有33个已经羁押，对象有包含消防队长，还有一个典狱长，就是那种看守监狱的警察，以及记者。那年纪呢从24岁到71岁都有。
天哪，
对，就是年龄层非常的广泛。那老翁呢他就是也面临了20年以上的刑期，就慢慢找来这49个人问话嘛。那其实有一些嫌犯他是有辩称说他不知道女方被下药，因为他们进到屋子里面的时候只有看到老婆是好像睡着，因为他是用镇静剂嘛，然后也不像是有好像被虐待或者什么的痕迹，他以为好像只是一般的那种换妻游戏，或者是可能老公老婆在演一出戏，只是想要享受那种偷满足老公的一些奇怪的性癖，然后他以为这一切是有经过老婆同意而且老婆知情的。
那他不觉得很奇怪，那个老婆从头到尾都没有醒来，
所以警方就有这样问。警方从头到尾都不信，因为老翁他后来还有在说他会在上网约人，因为他都是在交友网站上面去约这些对象。那在约人的时候呢，他会帮他想好所有的配套措施，包含说他对他下了多少剂量，他大概什么时候会醒来，然后你可以对他做什么，然后我会在旁边录什么什么什么，会一五一十的，这些全部都会从对话记录上面都看得到，当场戳破那些嫌犯的谎言嘛。哦，然后还会包含说如果女方突然醒来的话你要怎么应对，就是你可能要假装没事，然后就穿上衣服就离开屋子之类的。
所以假装是路人就不小心经过他们家吗？
对，就是然后还脱衣服吗？
哎，不好意思路过一下。
没有啦，应该没有到这么夸张。总之就是打破了一竿子嫌犯的谣言啦，因为嫌犯他们就是几乎都会辩称说他们以为妻子只是假装失去意识，他们正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
就两情相悦。
对对对对对对。那大家可能会很关心妻子后来怎么了，妻子她在看到这些不雅影片之前啊，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这11年来有被侵犯。
天哪，这到底是真的很崩溃耶。
对，那她完全无法接受嘛，而且他们其实有小孩，他们有2个小孩，因为次数已经多到就是老婆她甚至没有办法确定那2个小孩是不是和老公生的。
天哪，
甚至觉得这2个小孩可能是陌生男人的种，而且还把他们抚养长大。所以目前这件事情我去看外国的媒体是还在确认这2个小孩的基因等等，因为判决才刚出来，所以到底小孩是谁的这个还在追查。那目前确定的是就老婆他已经提出离婚诉讼了，对，就是最后应该会离婚这样子。
那还有需要诉讼哦，天哪，
可能还是要经过一些法律程序啦。那老翁的话就没意外就是会判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去死吧他。
欸，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吓到欸，
这真的会精神为之一振，那就是气氛的为之一振。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重点是时间太久了，
就你变态没关系啊，你拖你自己老婆下水干嘛，
11年你的那个世界会突然崩塌欸，然后你还养了不知道是谁的小孩长大，真的很恐怖。
而且是对这些小孩来说也是，
嗯，有可能他们一直在喊爸爸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爸爸，
而且还他一直在喊爸爸的人还是一个超级大变态
哦。对，我这也是，
我觉得变态就算了，他还很贱，你要么你就自己去外面，或者是你就自己虐待你自己啊。
我那个时候还有想到的是他68岁其实年纪很大了耶，
所以他可能玩不了，他叫年轻人来玩。
哎，有可能耶，因为我知道他好像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什么 NTR， 你有听过吗？就是好像喜欢看
自己的另外，我知道 MRT捷运
不是，好像是叫 NTR 还是什么东西，就是喜欢看自己的另外一半被侵犯，这好像是一个性癖好的一种，我有听说过，我忘记是不是叫 NTR 啦，就只是有听说而已。
那他也好歹问一下他老婆吧，你这是不能偷偷来啊。
好，那刚好就是最后一个沉重的呢，它算是最近蛮大的一个社会性，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再回来分享这个屏东挖眼案。欢迎回来乌龟龟翘辫子。那今天节目的重头戏就是我要来分享这个真的是整理了非常久的题目，就是屏东的挖眼案。我先问一下最近都在加班的 Grace， 你有看到这个事件吗？
没有，
在媒体上面
完全没有。你说挖眼是青蛙的眼睛还是眼睛被挖出来的挖？
眼睛被挖出来的挖眼。
嗯，没有，没听过。
没听过对不对？我不晓得闺蜜闺儿子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我呢自己也是为了要做这集节目，然后我去搜寻社会新闻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情。他在网络上面就是 PTT 或者是一些舆论，就是看新闻媒体的一些舆论单元，其实都是近期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题目啊。先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录音这天是10月15号，他大概是在9月底10月初的那个时候延烧，一直闹到现在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的事发经过。屏东县的高树乡有一名阳性的男顾客，他在9月26号的上午9点，他去一间超商购物，被一个29岁的潘姓女店员好意提醒说：“欸，要戴口罩哦，因为最近都还是要戴口罩的时候嘛。”所以他就好意的提醒他，那也没有特地做出什么挑衅啊或者什么的语气，就只是很平静的跟他说要戴口罩。结果杨楠呢，他却反应很大，他就质疑潘姓的女店员好像态度很差，他觉得你是不是跨挖尾 key。 结果他就突然冲过去柜台，然后朝着潘姓女店员的脸部狂打，然后甚至徒手想要把他的眼睛挖出来。监视器画面呢，现在如果各位去网络上面搜寻的话还看得到，应该 YouTube 就有了。那个监视器画面是杨楠他就是直接闯入收银区，因为他的体型蛮壮硕的，所以他就先把潘女压在地上之后，然后真的就是徒手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拳头朝头部猛烈的敲击，大概持续了3分钟吧。我记得那个影片全长大概3分钟，他就真的大概打了3分钟。
然后这男的是有障碍吧？
对，然后结果呢，远景他就到场，就是直接以警棍制服他，但是在将近3分钟的疯狂攻击之下，最后潘女呢，她是鼻梁粉碎性的骨裂，然后双眼严重受伤，左眼呢是视网膜剥落，可能会失明，她是几乎已经快要把她弄到眼球破裂，非常的严重哦。而且我看那个监视器画面，不晓得为什么是有声音的，你会一直听到潘女就是一直在哀嚎，你光看那个影片，你就觉得你真的是屏住呼吸，你就会觉得好感觉好严重，就是潘女一定是受了很严重的伤。
我完全不敢看。
对，那这起事件乍看之下好像是一个严重的伤害案件嘛，但是为什么后续的讨论会这么热烈呢？其实 Grace 她已经猜到了，关键就在于凶手杨楠呢，他有精神疾患，而且他是有暴力前科的累犯，所以后面才会引发这么一连串的讨论。
所以如果要告他就又告不成了，是这样吗
之类的，这我后面会再详细的说。 说明。我先来讲一下，因为刚刚有说到他是暴力前科的累犯嘛，我先来和大家回顾一下杨楠他的暴力史。根据之前的判决记录呢，杨楠他曾经在2012年的10月傍晚经过一个土地公庙前面，他又恰巧的看见他爸爸和一名曾姓男子有发生口角，结果杨楠二话不说立刻也是冲上前，然后随便随手拿了旁边的铁椅就是朝着曾楠一顿狂打，导致曾楠的头部外伤合并颅内出血，颜面骨折，然后左手指也骨折，然后部分的门牙脱落，然后牙根断裂。
这也太严重了吧，
非常严重。就是那个时候我没有找到画面，因为我本来也想要看一下说是不是有监视器画面，但是我找不太到。当时杨楠他是依照伤害罪判处拘役59天。那接下来是2014年的5月22号晚间9点多，杨楠还有徒手推倒一名张姓男子，导致张楠他倒地撞到七楼的阶梯，那造成他的后枕部裂伤。后枕部我在猜应该就是脖子那一段啦，就是大概是脊椎支撑你的头的那一段。
那很严重欸，如果是敲到什么颈椎这些不是有可能会瘫痪吗？
对，没错。而且他的撕裂伤其实很大，因为他的撕裂伤是6×2公分。乘二公分，为什么这件事会严重？是因为一般的撕裂伤是用公分算嘛，可是6×2公分它是一个面积，
所以它是敞开的。
对，它是打开的，它是开放一个很大的开放性伤口才会用面积去计算它，然后以及血肿。当时杨楠他出庭的时候他还谎称自己是先被酒醉的张楠挥拳攻击，所以他是出于自我防卫正当防卫才会推倒张楠，但是立刻被现场的目击者揭穿。那最后杨他只好坦诚说没有啦，我和张楠无冤无仇，我只是突然看他不爽，所以我就去推他。
他力气也太大了吧？
对，因为他真的体型蛮壮的。那杨楠他就是当时是也是依伤害罪，然后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店长呢，他是表示说，其实早在这些事情以前，因为杨楠他一直都居住在屏东县的高树下，那也就都没有搬过家。杨楠他早在10多年前呢，病情发作的时候，曾经被一只狗攻击，杨一气之下竟然开始抓狂，然后他就开始挖狗的眼睛，而且他还咬狗的后颈，他就咬狗脖子，然后当场把狗活活咬死。
他力气很大、欸、
很恐怖。我不太清楚那是大型犬还是小型犬，但是我相信可以把狗咬死一定是非比寻常的力气。
他就是野兽啊。
对，那从此呢他就还有一个被村民取一个绰号叫做咬狗仔，彼此就会互相提醒说不要惹他，就他其实已经算是社区的一个问题人物。
那这个人的家人呢？
我接下来就要讲家人了。那接着在2020年的2月10号呢，他还曾经向他的母亲要钱，然后结果没有成功，因为好像是为了买烟吧，然后他还出手打母亲，就直接打妈妈。那家人因为他担心安危，所以他那个时候有马上求助卫生单位，所以才将他紧急的送医治疗。同一年就2020年的3月18号出院。那第二次出院的时候就是今年的6月30号了。这个为什么会又住院呢？紧急治疗是因为他在早餐店无故的攻击一名70几岁的妇人，他拿菜刀划伤他的脖子跟腹部。
天哪，这是致命的地方、欸、
对，而且我有看到照片是有留疤的，可见的那个伤口应该不浅。虽然说最后都活着，因为他划的地方其实也不完全是颈部，是有点靠下巴，有点像是我们的淋巴结的那个地方，
说双下巴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就双下巴的位置那个时候他就划伤他的颈部，然后又被关进去嘛，关进医院。那到8月14号的时候出院。第三次呢就是9月26号对这次事件的潘姓女店员施暴。那媒体也有采访杨楠的妈妈，妈妈她是说其实儿子他自从之前他被人载出车祸嘛，那他是因为头部被撞到，头脑撞到之后他就出事了，就好像精神状况就一直都有问题，就好像其实是后天的。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也不是家人不管，其实家人想管但是怎么管也管不动，因为父母都年事已高，然后又加上杨楠从刚刚的几起事件看起来杨楠就是一个大块头，你很难制服他。之前有强制送医的经验嘛，就是在医院的时候他都好好的，然后也都配合治疗，那在医院的时候情绪状况也都很稳定，但是每次只要一出院一回到家他就会开始不吃药，不吃药之后精神就稳定不下来，所以他就会开始到处惹事。然后每次呢和家人讲话也都是缺钱买烟，也只会要钱，那不给钱又会被狂踹。所以母亲那个时候还有忍不住说啊，是不是就是当时如果车祸摔死的话还比较好，就没有留这个后遗症，是不是其实对这个世界来说比较好。看到这 这段蛮难过的啦。
就是一个妈妈讲出这种话，她应该也是真的，
对，她应该就是无能为力的，
悲伤到极致。
好，那关于潘女的这个事件后续呢，是杨楠她就是护送进医院嘛，做紧急治疗，因为那个精神卫生法规定，就是你会马上去医院做紧急治疗。屏东的地检署主任他那个时候是说，已经有指示警方要密切掌握杨楠他后续治疗的状况，一旦医院评估可出院的时候，就会考量到潘女这起事件是不是有足以羁押的必要性，到时候呢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是村民就是对这件事情非常有意见，他就是发起联署，他请求从重量刑，希望永远不要再把杨楠放出来，就是真的是让社区很头痛的人。
因为这邻居真的很衰，你知道我小时候也被有精神障碍的人打过。
哦，真的假的？
就是我们那个附近的，就是他也算是在我们居民那一带就是很有名的一个，他也不算老太婆，就是应该也就是五六十岁吧，那个时候。然后他每天都会，他家养了非常非常多流浪狗，然后他每天都会拖着一台有点像脚踏车的东西，然后就会在路边一直到处乱骂，然后大家就都不会理他。然后我那时候大概才国中吧，然后有一次他也就是经过，然后我就是走过去就走我的路，然后因为我之前也就看过他在路边大吼大叫，我就没有理他。然后走一走，他就突然冲到我前面，然后直接往我脸上灌了一拳，
哈，
而且就是往我的颧骨上面打。
你完全什么都没做，他就突然冲过来，
我就站在那啊，然后就灌我一拳。
你有怎样吗？
他就打我之后，他就是狂吼说，我们是一群国中女生嘛，他就狂吼说我们在瞪他什么什么之类，然后我们就全部人吓在那。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年轻嘛，我也是脾气很，
你该不会打回去吧？
我打回去，但是我没有打到他，因为他好灵敏哦，他好灵，就是很灵巧哎。他揍完我之后，他就往后退，因为我踹他，我就说你凭什么打我？因为我那时候好就是叛逆小，
一定会很生气啊，
我超气，我走在路上突然被这样灌了一拳，然后我就超气。然后后来他就是旁边周围邻居就突然出来安慰我，然后那个人就这样走掉了。然后后来我回家之后跟我爸妈讲，就是他们也就是说，哦，他就是真的精神障碍，你真的无能为力。
可是你真的气到不行，对不对？
我气到
不，
而且我第二天脸还肿起来，
那么严重。
他那一拳是真的灌了我一拳，他就是往我脸上灌了一拳。
那他是打到眼睛或者什么地方？
啊，就是
他
打到我颧骨的地方，所以在上面就是眼睛，然后那时候颧骨就是直接 OK， 第二天
内出血那一种。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后来导致我后来只要在路上看到跟他一样年纪的老人，我都超害怕的。我觉得因为我真的是这无妄之灾，我就只是经过就被灌了一拳，
心理阴影。
对啊，我超级那，我真的在我一直到高中，可能就是好几年后，我只要经过那段路，我都会超级害怕看到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人。然后因为他身上，
远远的，
对，因为他身上都有一股，因为他不是养很多流浪狗，他身上就会都有一股就是狗狗的，就是臭
味，哦，我知道动物的味道。
对，然后我有一阵子只要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很害怕，就是真的是造成我心理阴影的，
好可怕哦。
对，啊，
好，那刚刚是讲到杨楠的状况嘛，我接下来讲一下潘女。潘女她事发后就立刻被紧急的送到高雄长庚医院去治疗。那院方她在第一时间呢就有整合整形外科、耳鼻喉科，就很多科啦，然后一起团队进行治疗，针对结膜撕裂伤的部分进行缝合。幸运的是手术很顺利，所以她一直到目前出院了，都还没有视网膜剥离的并发症，就目前感觉复原情形很不错。好，然后10月2号的时候呢，他就是有，因为他不是被打那个眼睛那边嘛，所以他附近的骨头，就是眼窝那个骨头，其实都已经骨折了。他们就有针对眼窝内壁去做骨折的重建，因为他虽然说眼球那边视网膜没事了，但是如果他眼窝撑不住的话，他还是有可能就是眼球会掉或者是偏移之类的，
那边就是骨架。
对，因为他就是骨架。那目前呢也是一样，就很幸运的治疗都很顺利，那他们未来会再持续追踪功能恢复的情形。我们录音这天已经出院了，有看到新闻报道是潘女她有完整的被媒体拍到照片，看起来也没有很明显的淤青肿胀，就已经和一般人差不多了啦。那另外有启动社福补助机制，所以其实基本上在健保以外的所有医疗费用，高雄长庚医院都会全额补助。而且这件事情有惊动到政治人物，赖清德他有亲自的致电关切，屏东县长就潘孟安嘛，他也有要求说每天要通报潘女的状况，然后还有副县长吴立雪也都有亲自去慰问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其实后来在网络上面，从事发29号、30号开始，一直延烧到现在。那还有三个被高度讨论的几个点。 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自己后来事后想，我也觉得超级吊诡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这起事件攻击事件这么大，然后连政治人物也都有亲自关切，照理来说他应该是要非常的占媒体版面新闻版面才对，而且又是一个有精神疾患的人，他又无差别的算是无差别吧攻击一个人的事件。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9号30号那一周还有什么新闻大事，那一周有金曲奖，而且那一周呢刚好是龙 K 之乱，你知道吧？
我知道龙 K 之乱，
对，就是喜剧圈的龙跟老 K， 因为那时候正在上演他们的内讧，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新闻版面全部都被金曲奖跟龙 K 给占据了，导致这件事情
是金钟奖还是金曲奖
啊？金钟啊，不好意思，是金钟五六，金钟五六的事情就是全部都被盖过去，而且我还特地去所有的那个新闻媒体看，其实我觉得媒体也有尽到该做的责任，是他们写了新闻之后也都有转发到脸书上面去，你在脸书上面是看得到贴文的，然后也都有跟进事件的进度。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我看到贴文那个回应留言啊，潘女的这件事情下面的留言是25则，然后龙 K 之乱是大概一两百则吧，热烈的程度差很多，那
触及到的人可能
对一定也差很多，尤其是演算法的机制，龙 K 之乱那么多留言一定就是一直会被往上推嘛，所以基本上面事件就是完全被这两起大事金钟奖跟龙 K 之乱盖掉了，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一号二号的时候声量最低，我去看一些分析媒体就低到从原本的几万声热量声量有几万掉到三号只剩下2000多而已。后面这起事情到底为什么讨论度又会再升起来呢？关键点就是在四号这一天，那个宅神朱学恒你应该听过他，他呢一直都有在关注这起事件，
他什么事都很关注吧，
对，他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想要替潘女发起捐款，所以呢他就是和王世坚、连胜文还有江启程等人他们一起凑了10万块汇到潘女的户头里面去，同时公开潘女的私人账户。因为宅神朱学恒也算是一个蛮有声量的 KOL， 所以他四号的时候抛出这个文回响非常热烈，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就在讨论说，对，我其实也有发现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都只关注龙 K， 然后就有点像同温层取暖那种感觉，就开始有关注这件事情的人就一起把这件事情就推上去。那个时候朱学恒他发文，他是说过去所有社会事件中从来都不会特别提供个人账户的讯息，但是因为这个案件实在太过特别，而且我要画重点，屏东县政府坚称依法不能协助募款也不能开立公益账户，所以才自己联络上女店员的哥哥提供账户资料。屏东县政府坚称依法不能协助募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受限于我们目前的法令，就是公益圈募条例第五条的第二款有规定，各级政府不管你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只有遇到重大灾害或者是国际救援的时候你才可以公开劝募，意思是政府呢他没有办法替任何个人的名义申请募款的账号。其实想想也合理啦，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开了一个先例，后面所有人如果遇到类似的事情，政府都要帮他立一个募款账户。 对，所以只有遇到重大灾害或是国际国与国之间的时候才可以公开劝募。朱学恒他就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有点赞啦，他就是自己觉得说，因为他有引用一条别的法叫做屏东县社会救助金专户设置规定，他就有引用这条法，然后质疑说明明就可以参考这个法去设立，为什么你不设，然后偏要用别的法然后来说你不行。他就质疑说屏东县政府的公务人员是不是只想少做点事然后拿别的法规来挡，他就有点名潘孟安，就说你出来面对啊，出来就是回应我。潘孟安他有回应，他就后来就是有发新闻稿，就说确实在这个法令方面有不足之处，他就是会在改进检讨，但是第一时间跟家属讨论后，就是权衡法令跟家属实际的需求，他们政府决定呢会派出社工然后代接民众的捐款电话，就是由家属提供私人账户，然后会由社会处的延埔家庭服务中心作为咨询跟媒合的一个窗口，让这些善心的款项可以直接经由他们这边然后转到个案的账户里面去，这样就等于是没有违法啦，因为我政府没有帮你开账户嘛，我只是帮你做中介的媒合而已。那哥哥他一度对外表示，因为其实那个捐款也蛮热烈的我觉得，所以一度对外表示说哦，那个钱已经足够了，怎么？因为其实医院也有补助嘛，所以相关费用都已经足够，就是有婉拒各界的款项。但是后来跟其他家属讨论之后，因为考量到其实眼睛他目 目前虽然说状况稳定，但是它毕竟是个脆弱的器官，而且之后如果要去做复健或者是其他治疗啦，就可能路还很长，所以他到目前呢都还是有持续接受捐款的。
好，哦，我好像在捐款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有看到新闻了。
对，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声量已经回来了，
而且有一点争议嘛。
对，有那时候有讨论也算蛮激烈，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会觉得政府这个做法也算是处理的不错啦，就等于说我还是有出一份力。然后
对啊，不然你要他怎样。
对，因为我就是想说总不可能帮每个个案都特地开一个这个账户，
啊，
就不太可能啊。
那不然那些基金会或是非营利组织是拿来干嘛的？
对啊，我也在这样想，我就想说这也是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
对啊，就像先前不知道新北市还台北市不是有个什么五宝爸吗，
冰箱那个，对不
对？
对
啊对啊，那个也是后来很多人捐钱或什么，那个也没有政府介入啊。
嗯，好，那刚提到的是媒体版面，然后还有募款这两个争议点。最后一个争议点呢也是这次的重点啦，精神病患的照护跟列管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继之前大家可能听过的那个小灯泡妈妈的那个随机杀人，然后还有嘉义有一个警察他也是在火车站那边的时候被刺，目前的我们台湾的精神卫生法是规定说患者他就是有那种好像犯罪事实或者什么之类的话，就是可以强制住院60天，判刑确定之后呢监护期限最多是5年。后面这些都是我参考一些媒体报道他们去做采访整理的。不过精神科医师林根信认为呢，没有办法永远把患者关在医院里面，因为患者状况好的时候你必须要尊重他的人身自由，而且患者他多半没有病史感，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他觉得规律性的家访才是关键，就是你要随时注意患者的精神状态是不是恶化，同时家属也必须要负起责任。套用在杨楠身上的话，因为像杨楠他在6月30号的时候不是有画一个70几岁妇人的脖子吗，他那次持刀伤人之后他强制就医之后就有被收治1个多月嘛，那医院评估之后是8月14号出院。其实潘孟安他有说出院之后社工他一直有去探视，是有去做家庭访问的，但是访问了60多次，有40多次都是被拒绝。那有转问家人说他的状况，家人他只有简单的说管不住，问他服药的状况，家人也说不清楚，就是到底他有没有吃药社工都没办法追踪到。那这些社工都有记录下来，其实他们就只是按部就班做自己的工作啦，但是社工没有像警政单位敏感度那么高嘛，所以才没有特别通知警政单位说要把杨楠列成社区高风险人物，只有把他在医院那边做列管而已。那所以其实这起事件它就是县府跟家长同时有疏忽的一个后果。而且精神卫生法呢就算修法了可能也不够，因为那个罗志镇啊他在10月7号的时候有质询就是目前杨楠的状态是什么，那时候卫福部他有答复说哦，杨楠他目前在医院治疗，那罗他就有继续追问说是用精神卫生法做紧急治疗吗，结果卫福部说不是欸，因为病人自愿住院所以不是用精神卫生法做紧急治疗。然后罗他就蛮惊讶的，他就说那有羁押吗，法务部就说没有，因为他自愿住院治疗所以要等治疗完毕之后再确定，所以也没有办法讯问被告。
那就是我也自愿去医院啊。
对，这就是盲点。检方他那个时候是有强调说不会影响案件侦办，那卫生局也说因为杨楠他在医生询问说你要不要自愿就医的时候杨楠答应了，所以他就是进入健保体系，他没有进入司法体系，除非说当时杨楠不愿意就医才会走司法体系做强制治疗。
你现在就是在问他说你要去监狱里还是去医院。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条法律是不是能够执行，其实一部分是掌握在病患或者是凶手身上的，就是如果说他今天回答的够巧妙他是可以就走另外一个体系的，就有可能会躲过。那另外还有不愿意具名的一个另外一个医师他有表示说其实有一个很常见的迷思是当社会发生暴力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检讨加害者是精神病患嘛，但是舆论啊其实反而会让其他患者受到影响，他们反而会不愿意去就医。医疗这一段他只能够判断这个犯人是不是有住院的必要，不能够想说精神病房它就是一个封闭式病房，然后只要把病人全部都丢到医院去然后司法机关就没事了。因为其实如果他治疗状况好的话你何止是关他5年，你关他5个月都很有问题。他觉得解决之道应该还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司法精神单位，让精神病患呢还有现行犯或者是嫌疑犯都可以收到这个机构去进行精神的诊疗， 疗，同时在这个单位里面直接就医然后服刑。侯友宜呢跟郑丽文就是都有提到这个司法精神单位，这个重要在哪里呢？因为其实司法精神单位的设立已经有慢慢的在确定当中了。有立委他在质询的时候，他质询卫福部的时候有说，哎，到底我们现在精神卫生法的修正草案什么时候要送进立法院？那个时候陈时中他就回答说，其实现在一直有在对相关的病房或者是司法精神单位的病院都已经在积极的进行中，政府单位他也会在沟通说到底实际上要怎么盖啦，因为好像有人力的问题，而且还有到底盖完之后使用率的问题，就是到底这类的人多不多。那他是预计说年底修正草案会出来，然后还有相关的配套法案，包括哪一些人可以适用这个法，然后还要走什么样的体制之类的，他们目前是说会尽快送，不过到底什么时候实际上会怎样就还不确定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刚刚是提到司法精神单位的设置还有修法嘛，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杨楠他出院之后不愿意吃药，所以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精神病患能不能够套用长效针剂，因为他们不愿意每天吃药嘛，那是不是可以打一针让他可以维持好几个月的状况？
可是他们也不会愿意去打针啊。
对，就有医生这样子讲，长效针剂它在国外其实是一个算是很普及的一个医疗方式，但是在我们台湾国内只有20%左右有使用。卫福部呢他目前也是有开会确定说将来会对高风险病患加强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长效针剂，而且会针对有前科的病案做个案管理。不过实际执行上面我有去看到一些别的说法，就是那个小灯泡的妈妈叫做王婉瑜吗？王婉瑜他有说实际执行上面目前在他看来很像是空口说白话，因为他光想到就可以想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药价很高昂，因为长效针剂很贵嘛，所以推行会有困难，那因为是健保给付的就有健保支出，所以他一定会排挤到其他医疗项目的支出，配置上面会有问题。整体事件的讨论大致上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另外有补充两个我自己看了我觉得蛮有感触的算是评论，截录其中几段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潘建志，他也是一位精神科医师，关于前面提到的几点啊，就是长期收治他自己也觉得不太可行，就是因为人力或是病房短缺都是很大的问题，而且现代人啊就是普遍注重人权啊，你要住院要征求病人同意，然后你强制住院的手续又很繁复，而且甚至其实如果你强制他住院的话病人是可以抗告的，可以告医师，所以医师其实也蛮为难的，就算住院了你等症状稳定你又必须放他出去，所以变成说强制住院你只能在症状的急性期，不是唯一的方法。针剂他也不看好，因为就像你刚讲的他就说拜托他连吃药都不愿意吃了，他打针，对啊，就根本就不会拒绝打针，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他觉得比较可行的方法应该是要让病患回归社区，不要把他们集中在某个机构，应该要去机构化，在每个社区都安排足够的人力去关怀个案，才可以确保每个病患是不是有持续的接受治疗。不过其实十多年来全国的心理卫生中心啊或者社工访视员等等的人力都还是很不足啦，所以就是流于纸上谈兵。然后再来就是加强监护处分，因为目前是收治5年嘛，其实重点是要有合理的配套，看能不能也许延长一些时间等等之类的，就是有执法部门也有医疗人员，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建那个司法精神单位的原因。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志工也有在讲，他有在说其实像是辅具一样，就精神病患的辅具就是人，所以人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
还有他家人啊。
对对对对，那最后一个是吕秋远律师，我真的印象蛮深刻，我自己觉得他讲的蛮好的，大家可以听听看。他是针对就是为什么好像很多人下意识会觉得你知道有精神病你做错任何事都可以被原谅，他就有发表一篇评论，我也是截录其中一段，他就说为什么思觉失调症的人可以免除刑责，因为思觉失调的人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跟没生病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会认为这个世界的人要伤害他，所以他 才逼不得已自我防卫。虽然说事实上没有人想伤害他，但他的认知就是和没生病的人不一样。刑法要惩罚一个人的基础是他明知故犯嘛，或是在可以注意的情况下仍然伤害别人，虽然说他不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又无法选择。在文明社会里面，惩罚这样的一个人没有意义，所以才会免除他的刑责。既然神经病没事，杀人没事，我是不是也可以装一下，杀人就没事咯？其实讲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应该更有问题，因为杀人就是不对，不会因为有没有事再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做不对的事。如果说杀人没事就可以杀人的话，这个人的道德观本身就有很严重的问题。失调呢，意味着是可以治愈跟回复的。那台湾大约有1%的人罹患这样的病症，也就是大约200,000人上下。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其实多数选择的是伤害自己，而不是伤害别人。因此把思觉失调症跟杀人伤人直接连结，其实不符合事实。也许没生病的人伤害别人的方式跟频率更高。
嗯，说的也蛮对。
对，就是给大家参考啦，也不是说一定谁对谁错，提供一个想法，然后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讨论真的非常非常多，就是也很热烈。那我今天是列举一些我觉得蛮值得分享的部分，如果各位闺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再去网络上找，有蛮多补充资料的。那 Grace 有什么话想说的吗？
我那时候被打的脸真的很痛。
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就是分享三则新闻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同样的，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同时留言，然后到我们的 IG 找我们玩，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好，那同时呢也可以donate我们，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做节目。那
抖起来抖起来，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好，我们同样的下集见，拜拜
拜。